走出软弱，进入刚强。约珥书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约珥书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西安的民呢，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意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好，让我们一起来闭上眼睛，我们来向神做一个祷告。在这个限制性的神要恢复的季节里面，让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进入到神的心意里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季节里面要赐下恢复的水流，要照着你的应许，那些年间你撒旦的军队，就是蝗虫、蚂蚱、男虫、茧虫的军队，所吞吃我们各样属灵的、物质的、身体健康的、人际关系的、婚姻家庭方面各个方面的祝福，主啊，你要加倍的赏还，因为这是恢复的季节，你要赐下恢复给你的百姓，将你的荣耀恢复在你的百姓中间，将你的同在恢复在你的百姓中间，将你美好的关系与我们之间美好的关系恢复在你的百姓中间。愿神你来祝福我们，将你的复兴恢复在你的百姓中间，将你的自由、你的医治、你的释放恢复在你的百姓中间。主啊，让我们在你里面得到祝福，得到恢复，从软弱中出来，能够进入到刚强里面。因为神，你要在这个季节来行新事，在我的人生里行新事，行大事，行可畏的事。你要来赐下恢复，赐下复兴，主要预备我的心，来进入到圣灵恢复的水流，不要错过我，让我脱离软弱，进入刚强。主啊，我感谢赞美你，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教会，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会体。主啊，愿你在这两天向我们说话，恩膏你的仆人，赐下能力的话语，赐下活水玛拿，让你的话语像大锤、像利剑，来刺透我们的心，震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灵苏醒，让我们的心灵不再软弱，让一切的冷淡退后都消失，让刚强复兴临到我们，让圣灵的火倾倒下来，让复兴的灵倾倒下来。主啊，来复兴我们，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感谢神。所以这两天你要带着期待来参加这个聚会，预备你的心啊，相信神要借着这一次的聚集来复兴你。阿们。你心里有期待才能得着，跟你旁边的人说，你心里要有期待，神就为你做大事。阿们。感谢。对，因为神祝福的是饥渴沐浴的人。如果你心里没有期待，你说我就是来参加一个聚会啊，但你心里并没有期待，往往你得不到什么。你要有一个期待，我们不是来看哪个人的，我们是来仰望我们的主，借着他的仆人来分赐祝福，来复兴我们。阿们。我们带着这样的期待，我们刚才读的约珥书二章二十三节二十六节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先知性的话，希望你能够常常来宣告这句话，在这个季节里面宣告这些话语，神要来祝福你。因为在这个季节里面，我所领受的感动呢，就是我们要来经历和认识神是一个恢复的神。你要来经历神要来恢复你。 神要来恢复你，使你过去所失去的要加倍的被补还回来。神要使你仍得救恩之乐，喜乐也要被恢复。所以在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说，西安的民呢，你们要快乐，你们要快乐，也意味着神要来恢复你的喜乐。哈利路亚。撒旦最想偷窃的就是信徒的喜乐。如果魔鬼能把你的喜乐偷窃走，你就已经失败了。因为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阿们。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如果你没有喜乐，你就没有力量。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没有喜乐，你就没有力量。是不是这样？在我们走天路这个条路程上，我们必须满有喜乐。如果你有喜乐，你就能够持续的走下去。如果你没有喜乐，你可能就会灰心软弱泄气，无法持续的走下去。所以神说，西安的民呢，你们要快乐。西安的民也是在讲我们，我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哈利路亚。所以在新约圣经也不断的讲，保罗说，我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有没有这样的经文啊？你要读懂神的意思，神要让你恢复喜乐啊。当你有喜乐，你就不怕苦难。虽然有苦难，虽然有艰难，虽然有险阻，虽然有逆境，但只要你喜乐，那么你就能胜过他。哈利路亚。如果你不喜乐，即便环境并不是太难，但是你仍然已经失败了，因为你失去了喜乐。所以我们需要，大家一起说，跟我一起说，主啊，我需要喜乐，求你保守我的喜乐，恢复我的喜乐。阿们。哎，你经常要这样祷告。耶稣没有说你们不会有苦难，主说我并没有说你们没有苦难，但是我将平安赐给你们。当我们有喜乐，我们就有平安。我们纵然经历一些艰难，经历一些困境，但我们的心是喜乐平安的，我们就是得胜的。阿们。哎，西安民呢，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这也是一个应许，神说我要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这是在讲什么呢？圣灵的大浇灌要临到你。大家说，圣灵的大浇灌要临到我，如同春雨秋雨一般。圣灵的浇灌要临到我们，像春雨秋雨一般，来滋润我们属灵的地土。秋雨春雨浇灌土地，今天圣灵的秋雨春雨浇灌我们心灵的土地。我们的心灵在神眼前也像一片土地一样，我们需要春雨秋雨的浇灌，否则你的心就会渐渐刚硬下去，否则你的心就会像土地一样，没有水它浇灌，它就会变硬，它就会贫瘠。所以你看到有的基督徒的心灵得不到圣灵的滋润，得不到圣灵的工作，他就会变成刚硬的心，变成硬心，变成苦毒的心，变成争竞嫉妒的心，变成一个感受不到神爱的心，变成一个忧虑的心，没有喜乐，没有平安的心。这就是一个荒凉的土地。愿神来开启我们，来显明我们心中土地的光景。阿们。你也常常需要祷告，主啊，跟我一起说，主啊，
主啊，
求你来显明我，
求你来显明我
心灵土地的光景，
心灵土地的光景。
阿们。
阿
们。你如果不认识的话，你不会好好的祷告。当你认识自己的心灵光景的时候，你会从心里发出来呼求神，那样的祷告才有功效，神就会回应你，因为神回应的是心灵的祷告。大家说，神回应，
神回应
心灵的祷告，
心灵的祷告。
阿们。
阿们。
在我的公众号，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关注到，我有一个公众号叫余约瑟讲道灵修，上面有很多的关于心灵方面的教导，因为神特别向我开启心灵方面的真理。我发现神所看重的就是心灵，基督徒的 一生的福祉也取决于心灵。圣经上也写了嘛，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哪里发出？由心发出。所以心灵很重要，你的心灵就像一个田地一样，所以神说我要赐下春雨秋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就必满了麦子。为什么呢？因为你得到了春雨秋雨的浇灌，就预表着丰收，田地就开始滋生百物，田地就开始能够丰收了。哈利路亚。也意味着当我们领受了圣灵的滋润，圣灵的春雨秋雨的浇灌，我们的心灵就会得到医治。大家说圣灵能够医治我的心灵，滋润我的心田，成为结实百倍的好土地。阿们。那样我们的心就像一个禾场满了麦子，酒榨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你需要来对着自己宣告圣经上的话语。这个不用，圣经的话语都是写给你的，所以你需要用圣经上的话语来对应自己来宣告。当你重复的宣告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会像利剑一样射进你心，就会进到你里面，与你化合为一，使你得着这个话语的祝福。因为神的话语在新约里面，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汉语翻译成道，但在英文是 word， word 这个词是翻译成神的话语才对。言外之意就是说太初就有神的话语，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神的话语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的话语就是神。这是在讲耶稣的，因为耶稣在启示录他的名字也叫做神之道，在他大腿上写着神之道，有没有读过这个经文吧？大家说耶稣的名也叫神之道，
也
意思是是耶稣他有他的一个职分，就是彰显神的话语。那么耶稣也说你们读这经却不明白，是因为这经是指着我做见证的。我们所读的圣经是指着谁做见证的？指着谁做见证的？大家说指着谁做见证？大声说，大声说，你喊耶稣的名要使劲嘛，要复兴嘛，大家一起大声大声呼喊耶稣的名三次。耶稣，耶稣，耶稣，哈利路亚。当你大声呼喊的时候，魔鬼就逃跑了，不能像小猫一样的，这样魔鬼就欺负你，要像勇士一样。哈利路亚。阿们。要耶稣说这经是指着我做见证的，什么意思？我们所读的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指着耶稣做见证的，也意味着耶稣他把他的生命放在神的话语里。所以当你重复的宣告神的话语，就是在吸收耶稣的生命进到你里面，神的话语就与你化合为一，也意味着耶稣的生命就与你化合为一。所以宣告祷告神的话语是那么有功效，是那么的重要。阿们。所以你要常常宣告神的话语，你不能说我读了，你还要吸收它，还要宣告它，让它进入你的话语。所有的圣经都是这样，你不能只是说我读了或者我听了神的仆人讲到，重点是你有没有吸收神的话语，吸收耶稣的生命进到你里面，与你化合为一，这样才是真正的得着了。阿们。否则你可以听了，法利赛人能够倒背圣经，旧约摩西五经他们能倒背如流，他们还是把耶稣钉死了。是为什么呢？他没有吸收神的话语，你就是背下来都不行，得宣告祷告出来。所以现在很重视导读圣经，就是这个意思。导读圣经就是祷告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祷告，叫导读圣经。阿们。所以你就可以宣告，像这个经文你就可以宣告，主啊我宣告，我奉耶稣名宣告，主啊我要欢喜快乐，我要为我的神欢喜，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你可以加嘛，可以自由的自由发挥。因神你要赐给我合宜的秋雨，为我降下甘霖，像先前的日子一样。你就这样宣告，主啊我的禾场必满了麦子。阿们。等等，你就可以，我的酒榨我的油榨必满了新酒和油。阿们。 我不再是枯干的，我不再是软弱的。阿们，就可以这样奉耶稣的名宣告，就可以把灵活的把圣经运用到自己身上，这叫导读圣经，这就叫导读圣经，简不简单？我说一下你就明白了，整本圣经你都可以这样来操练。我经常这样操练祷告，就是很有功效，因为最有功效的祷告，跟我一起说，最有功效的祷告，
最有功效的祷告
是用神的话语来祷告，
是用神的话语来祷告。
阿们。最有功效的祷告是用神的话语来的，不在乎你说了很多话，不在乎你的言语多么美好，在乎你有没有宣告神的话语，与神的话语化合为一，把神的话语吸收进来，因为神的话语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神之道，耶稣把他的生命放在他的话语里。当我们来默想神的话语，当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当我们来宣告神的话语，当我们来祷告神的话语，我们就是在与耶稣联合，我们就是在与主联合。阿们。我们就是在吸收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开始长大成熟。阿们。所以圣经上从旧约就开始说，那昼夜思想耶和华话语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必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阿利路亚。我们像一棵树栽在哪里？可是你的光景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思想，如果你能够按时结果子，你才是栽在溪水旁。很多人是栽在盐碱地，栽在沙土地，栽在枯干贫瘠的土地上，所以你的生命无法进入到复兴里面，无法进入到兴盛里面。而耶稣说你们要来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主的应许。阿们。我们不是光信了耶稣得救得永生，这是起跑线，我们还要在今生要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成为多人的祝福，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要进入丰盛的人生。所以你需要来宣告神的话语，领受神的话语，吸收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阿们。这里面说神要赐给我们禾场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满了新酒和油，这预表着神要赐给我们一个丰收的季节。跟你旁边的人说，神要赐给你一个丰收的季节。使点劲儿，再说一遍。跟我说，我是耶稣的勇士。
我是耶稣的勇士。
我是基督的精兵。
我是基督的精兵。
阿们。
阿们。
你不能病殃殃的啊，这样魔鬼就会被你吸引。魔鬼喜欢伤兵、软弱的兵、病的兵，他就盯着你不放。你火热刚强，魔鬼远离你，远离你的家。阿们。因为圣经说，若有人不爱我，那人是可咒可诅。有没有这句话？
有。
所以你看到基督徒软弱的时候，魔鬼就在他家里不走，让你这个生病那个生病，这个不顺那个不顺，因为你不爱主，所以你被咒诅。当你火热刚强，啥事也没有。阿们。圣经上就是这样写的。所以你不要说基督徒不会被咒诅，神说你若不爱主，你就是可咒可诅。整个圣命记写了很多咒诅的经文，如果你不遵循神的旨意，这以下的咒诅都会追随你。那下面有上百种咒诅，但神也说了，只要你遵循我的旨意，这以下的祝福也会追随你，那也有很多的祝福。阿们。所以如果你满足条件，神会祝福你，如果你不满足条件，神的话会审判你。耶稣说，纵然我不审判你，但我的道在幕后要审判你。阿们。神的话说出来就会审判你，你得满足神的话语，神就不审判你。所以你要听主的话，要火热刚强。所以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走出软弱，进入刚强，好帮助你进入蒙福的生活。因为软弱的生活是被咒诅的生活，刚强的生活是火热的人生，是被祝福的。阿们。你不仅自己蒙福，你还能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不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
愿意。
你必须得愿意，因为神呼召我们，神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信心的角度上，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儿女，有没有？而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什么呢？我要兴起你成为万人的祝福， 大家说我要兴起你，大声说
我要兴起你，
成为万人的祝福，
成为万人的祝福。
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呼召记在心里。神很多年前就告诉我，我呼召你要成为万民的祝福。我们知道神说的这话也是对你说的，你要成为万民的祝福。阿们。你不能说我自己过好就行了，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要成为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万民的祝福。阿们。当你有这样的心态，神就会加倍的祝福。哈利路亚。因为你的心胸是宽广，当你有宽广的心胸的时候，你就能快跑跟随神。因为神说，诗篇上说，主啊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快跑跟随你。如果你的心胸狭隘，你无法快跑跟随主。阿们。当你心胸宽广的时候，神会赐给你更高层次的祝福。祝福也是分层，大家说祝福，
祝福
也是分层次的，
也是分层次的。
阿们。
阿们。
有的人的祝福，你比如说亚伯拉罕，他刚出来的时候，主呼召他的时候，他像一个要饭的一样，带着一些人，就跟那个逃难的难民一样的穿越中东地，还不知道该去哪里，但他凭着信心去。结果后来你发现神兴起他成为一个国家，整个以色列都是从亚伯拉罕生出来的。阿们。神兴起亚伯拉罕以前一根针一根线没有，结果短短几年神让他富可敌国。大家说富可敌国，
富可敌国。
我问大家，这是不是一个高层次的祝福？而且神兴起亚伯拉罕成为万民万国的祝福，君王要从他而出，耶稣也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出来的，这是不是一个高层次的祝福？
是。
大家说祝福，
祝福
是分档次的，
是分档次的。
阿们。
阿们。
但你发现亚伯拉罕直到他的心胸被拉大到一个地步，神才开始极大的祝福他，直到亚伯拉罕对所多玛王说：“你所给我的财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岂是一根线、一根针我都不要？”有没有？当他这样做了，神立刻向他显现说：“亚伯拉罕，论福，我要赐给你大福，我要做你的盾牌。”然后在亚伯拉罕心胸被拉大到更高的程度的时候，他愿意献上以撒的时候，把他最爱的以撒，他的独生子，在他75岁的时候，神向他所应许的，直到他100岁的时候才生，直到他年老的时候才生下来的独生子以撒，是他的命根子献上给神的时候，神立刻向他显现说：“亚伯拉罕，论福，我要赐给你大福。”哈利路亚。神在讲祝福的层次。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胸拉大到一个程度，我们没有自己，我们不再自私。我们有舍己的爱的时候，你把你的以撒、你的独生子献上，这是不是舍己？这是不是一个宽大的心胸？他放弃了自己的权利，神就赐给他极大的福。论福，大家说论福，
论福，
我要赐给你大福，
我要赐给你大福。
阿们。很多基督徒，因为他的心胸是狭隘的，他的眼光也是狭隘的，他也有祝福，但是祝福很小。非常小的祝福，像毛毛细雨，淅淅沥沥的，有一点没一点的。但神的祝福可以浩大到像倾盆大雨似的浇灌，以至于你无处可容，以至于你挡都挡不住，那就是大福了。神会兴起你到一个地步，能够让你成为多人的祝福，万民的祝福。以财物为比喻，神并不反对基督徒拥有很多的财富，但神反对的是你变得贪婪，变得自私。神愿意祝福我们，将货物财物赐给我们，但前提是你得有亚伯拉罕的心胸。如果你有亚伯拉罕的心胸，神可以让你富可敌国，因为金子银子是从神来的。阿们。神愿意给谁就给谁。亚伯拉罕有那么多财物，但是他祝福了万民。如果你有了很多的财物，你只是想着我买更多的别处为自己享用，神不会祝福你，因为那会让你死亡。所以祝福也是分档次的，但是前提是你要有神的思想，与耶稣的话化合为一，拥有一个宽大的心胸。 能够拥有那样的品格来承受祝福。阿们。否则你得不着祝福，因为那个祝福下来，太大的祝福会毁灭你。所以在新约神也说，我愿你凡事兴盛，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阿们。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兴盛复兴的，但是目的是什么？大家说目的是什么？我一起说，使我成为，
使我成为
别人的祝福，
别人的祝福，
众人的祝福，
众人的祝福。
阿们。
阿们。
当然如果你信心够大，你也可以祷告让我做万民的祝福。酒榨与油，油榨必满了，新酒和油盈溢，这代讲什么？讲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新酒和油，油预表着圣灵的恩膏，新酒也可以预表着圣灵的这样的一种浇灌，能力的浇灌，圣灵能力的浇灌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我们像喝醉了的人，哈利路亚，以至于我们失去了自己，圣灵的油就像恩膏一样流进我们的时候，我们被圣灵的恩膏来分别为圣，是我们的心开始不再爱世界，开始为主火热，为主燃烧。阿们。这在讲圣灵的，圣灵的新酒。大家说圣灵的新酒，圣灵的新油，是我所需要的。阿们。是我所追求的。阿们。你需要来追求，你需要来渴慕。神要赐给我们一个丰收的季节，并要浇灌新酒和油临到我。大家一起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在这个季节，
在这个季节，
神要赐给我，
神要赐给我
丰收的季节，
丰收的季节，
并要浇灌，
并要浇灌
圣灵的新酒，
圣灵的新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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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给我。
阿门。
阿门。
对，你要常常那样宣告祷告。我们要学会宣告祷告。阿们。好的宣告祷告，一句顶你一万句的。有的人可以祷告一大堆没啥用，神不想听你说那么多废话，你要凭着信心说，没有什么能打动神。大家说只有信心，光一起说只有信心，
只有信心
能够打动神，圣经写的，圣经说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是不是？读过这个经文没有？人非有信，也就是说人如果没有信心不能讨神的喜悦，不是你的废话多，不是你的眼泪多，不是你的口水多能够打动神，是你的信心能够打动神。阿们。信心需要明确你的祷告，所以我们宣告祷告，奉耶稣的名，用神的话语很明确的来宣告祷告，非常有能力，能够改变你的人生。哈利路亚。
阿们。
因为他会释放你的信心，你话说多了就没信心，相不相信？因为你会混乱，你不知道你在求什么。为什么耶稣看见瞎子巴底买说你求什么？就是想让他明确，祷告的秘诀是你得清楚你要什么，你期待什么，你想要什么，你要求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清楚了，你才有信心。有的人求一阵子就忘了我求什么，这样的祷告不会被神垂听的。祷告是很有能力的，能够改变生命，改变世界，能够震动天地。但你要明确目标。如果你自己求了一阵子，主要我也不知道我祷告啥了，我都忘记我求的啥了，主爱听不听，反正我也忘了，那你的祷告没有用，你是在跟空气说话。我们的祷告要很清楚，你在求什么？阿们。而且要重复的宣告，大家说重复的宣告，
重复的宣告，
目的是提醒你自己的，也是提醒神的，好让你的信心有根有基的成长。因为信心是动态的，大家说信心是动态的，
信心是动态，
它会成长，
它会成长。
有的人祷告他可以越祷告越有信心，有的人祷告越祷告越没信心，最后自己都不祷告了，他是误入歧途。祷告要清楚目标，持之以恒，你会越祷告越有信心，因为那不会浪费，就好像在挖地三尺不断的挖，挖最后一定会挖出井来。 你的目标是准确的，你不能这挖一下那挖一下，你挖一辈子都挖不到一口井。那目标是混乱的，祷告是真实的，祷告非常有能力，但你必须要目标清楚。好，所以我给大家一个经文做例子，你要宣告这些话语，要重复的宣告，阿们，重复几千遍，重复几万遍，你会看到事情改变，阿们。祷告就是这样，祷告就是需要付出代价。然后下面说了一个伟大的应许，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什么叫蝗虫、男子、蚂蚱、茧虫的军队？我们知道蝗虫过境以后，它会吃掉植物的茎叶、叶子和茎，还有叶子和它的嫩茎和叶子，它都吃掉了，有没有？然后男子过来，他会吃的，把剩下的，因为他吃不尽嘛，他会把剩下的叶子吃尽。蚂蚱过来吃的就更干净，把男子没有吃尽的，他又吃尽，直到茧虫更厉害，茧虫过来以后把根都吃了，所以等于是啥也没有了，啥都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毁灭的军队，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都有这样的军队。这就叫做男虫、蝗虫、男子、蚂蚱、茧虫的军队，是不是一个好军队？不是一个好军队，有谁说是好的？明显是个土匪的军队，所以是属灵的强盗，不是从神来的，是从魔鬼来的。比如说，魔鬼可以借着疾病偷窃你的健康，偷窃了你的健康。也会偷窃你的财富，你生病要花钱的呀，是不是？偷窃了你的健康，也会偷窃你的喜乐。没有人生病是高兴的，谁生病了还很高兴，有没有？当疾病在你身上折磨你的时候，昼夜不能安宁的时候，你是高兴的吗？你不高兴，你的喜乐也会被偷窃，你的平安也被偷窃。所以这就是一个蝗虫、蚂蚱、男子、茧虫的军队。我只是以身体的角度，婚姻也是这样，家庭也是这样，侍奉也是这样。魔鬼的军队会来偷窃你，偷窃你。所以，但好消息是，神说那些年所吃的，那些年他们所偷窃你的，神说，大家说我要补还你们。大声一点。
我要补还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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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神说的，所以你要来宣告这个经文。我宣告了几千遍都不止，上万遍也有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经文，我们要宣告，对自己宣告，不要对别人宣告，对你自己宣告。那你为别人祷告也可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读到的经文先针对自己，别光想着是给别人说的，给你说的。阿们。啊，要针对自己，你要宣告主啊。关系说，我奉耶稣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蝗虫、男子、蚂蚱、茧虫，
蝗虫、男子、蚂蚱、茧虫，
所吞吃我的，
所吞吃我的，
神要加倍的补还我，
神要加倍的补还我，
就在现在，
就在现在。
阿们，
阿们。
为啥加上就在现在？因为信心是现在的。大家说信心，
信心
是现在的，
是现在的。
信心，
信心
不是将来，
不是将来，
是现在，
是现在。
这个话就是神现在说给你，所以叫先知性的话。你要来领受，你不能说将来，现在，
现在，
哎，你现在就要相信，现在就要领受，神才会啊释放这个话语的祝福你。你总是想着将来，那你就得不着了。信心是现在的，信心不是将来，盼望是将来。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阿们。
阿们。
有信、有望、有爱，盼望就是望，望是将来。信和爱都是现在。哈利路亚。现在，现在相信，现在得着。你不能把信心和盼望混淆了，但信心和盼望也是相辅相成的。你有期待就是有盼望，有盼望就会促进你的信心。人的心死了，他哪来的信心？有的人丧子之痛以至于他失去了盼望，他不再相信神会赐福他了，因为他的孩子死了。 但如果他有盼望，我相信主还能够赐给我一个孩子，或者神使我得很多许多属灵的孩子。当他的盼望恢复的时候，他会开始有信心。哈利路亚！不然他的心就死了。一个没有盼望的心是死的，心死了，一切就完了。阿门。心死了，一切就完了。所以我们的心不能死，你需要长。所以实际上说，长存的有三样：信、望、爱。这不是一个口号，就是你常常要思想的信、望、爱。如果你少了，你就麻烦了。这三样你要常常想：我有没有信心？我有没有盼望？我有没有爱心？这三样是最大的。阿们。如今长存的这三样，为什么这三样最大？信心、爱心、盼望。不要失去盼望，因为盼望会挑旺你的信心。哈利路亚。神应许你就是给你盼望的。神说我打发了你们中间大军队，蝗虫蚂蚱南虫茧虫所吞吃你的。虽然你失去了一切，好像你失去了婚姻的美好，失去了孩子的美好，失去了身体健康，失去了喜乐，失去了平安，失去了很多，失去了很多，错过了很多。但是神说我要恢复你，我要赏还你。阿们。神在说我要让你有盼望。神说我向你所怀的意念不是赐，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好叫你末后的日子有指望。有没有？耶利米书说了很多美好的经文。神说，神为什么这样说？神的意思说，有很多人所领受的就是呀，有灾祸，有祸事要发生。但神说不是这样的，我向你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是你的父，我是想赐平安的意念。阿们。好让你末后的日子有指望。对你旁边人说，你末后的日子是有指望。
末后的日子有指望。
哈利路亚。你永远都是有盼望。我告诉你，在神那里永远都有盼望。无论你经历都是经历了什么，无论你的光景多么惨，在神那里永远都有盼望。在神那里永远都有盼望。神都会对你说，不要怕，只要信。我向你怀的意念不是要毁灭你，不是要降灾祸。你来到我这里不要怕。神说你要有盼望，我向你怀的意念永远都是赐平安的意念。其实在原文不是赐平安这么简单的，在原文它翻译成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我查过原文圣经，原文圣经是希腊文，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它是赐平安，大家说赐平安，兴盛的计划。啊，它很重的，汉语只翻译成赐平安，不是这样的。原文是翻译成赐平安和兴盛的计划。大家说神对我的计划，
神对我的计划
永远是赐平安，
永远是赐平安，
兴盛的计划，
兴盛的计划，
不是毁灭的计划。
是毁灭的。
阿们。
阿们。
好叫我末后的日子有盼望，
好叫我末后的日子有盼望，
让你年老有指望，
让你年老有指望。
阿们。
阿
们。很多基督徒年老了，他跟外邦人一样悲观，我死了后事咋办？我老了病了谁管我？那你是信耶稣的人，谁管你？你说谁管你？你应该相信神会管你的，你要有这样的信心。阿们。你没有这样的信心，你就会苦读自怜。有的老年人，基督徒也是年纪大了开始变得古怪，这是非正常的。你不荣耀神，你该效法雅各。雅各年老的时候扶着杖头，眼睛昏花了，仍然敬拜神，仍然祷告为人祝福。阿们。那么的丰盛，那么的兴盛。哈利路亚。他到了法老那里都为法老祝福，法老是那个国家最大的人，他以难民的身份逃到埃及避难，还能为法老祝福。圣经说只有位分大的才能为位分小的祝福。可见雅各有没有自怜？如果自怜，你我一个难民，什么叫难民？你知道啥叫难民吗？要饭的，跟一个国家的首相、君王、主席见了面以后不点头哈腰就罢了，你跪下我给你祝福，有这样的事情吗？但圣经这样写了，是这样。因为雅各他不自怜。大家说基督徒不应该自怜？
基督徒不应该自怜。
自怜是魔鬼，
自怜是魔鬼，
自怜是罪，
自怜是罪。
因为你自怜就会陷入苦毒里面。有的人年纪大了，我不说外邦人，我咱说教会里的人，哎呀，我闺女儿子对我不好， 我死了没人管。其实不是这样，他自己心里有一个自怜的想法，我就可怜。你看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可怜，他啥事就是我可怜。然后他慢慢的开始去扭曲的去认为别人对他不好，别人看不起他，其实是他自己看不起自己。是你自己看不起自己，不是别人看不起你。如果你自己看不起自己，谁都看不起你。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看不起自己，就会吸引自怜的灵。自怜的灵，他是一个鬼，他就会吸引羞耻的鬼，吸引别人看不起你的鬼。本身你挺好的，神造人是给人有神的荣耀的，阿们。但因着你的自怜，邪灵就会来复辟你，给你一种气绝，被气绝的乌云，别人看见你就不舒服。我跟你说，有的人你别看他打扮的再好，再有本事，但是他被人一看见就烦他，看着他都不顺眼，看着他就不舒服。这是从鬼魔来的，并非是他的问题，是他被魔鬼搅扰，因为他心态出了问题。然后人的思想就心灵出问题，就邪灵会介入。邪灵一旦介入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罩子，这叫被气绝的灵，别人看见你就不舒服。但圣经上神给基督徒的祝福是恩宠，大家说恩宠，
恩宠，
恩宠到一个地步，像以斯帖，他无论去哪里，圣经说凡看见以斯帖的人都喜悦的，哈利路亚，凡看见以斯帖的人都喜悦的，这是一种恩宠，是从神来的，哈利路亚。然而很多人因着他的自怜，因着他自己看不起自己，因着他的苦读，因着他心里的扭曲，他会吸引邪灵给他一个罩子，让所有看到他的人也会反感，也会看不起他。这是灵界的事情，你要分清楚，阿们。我们可以打破这样的罩子，很简单的，气绝自怜的灵，气绝苦读的灵，气绝被气绝的灵。当我们宣告祷告来气绝的时候，我们宣告神的恩宠临到我，神的恩宠临到我，神的荣耀临到我，神的荣耀复辟我，你就会完全改变。你会发现人际关系完全改变，别人会看你都舒服，就想和你在一起，就想要和你在一起，就喜悦你，阿们。以斯帖那个时候是选美啊，你知道，选王，选那个王后的，所有的人都是他的竞争对手啊，所有的竞争对手看见他都喜悦的，这是正常吗？正不正常？正不正常？我听见有人说正常，这是神迹啊，哈利路亚，这是神迹。竞争对手谁会喜欢你？别的那些其他的宫女都是他的仇人了，生怕他被选，但是人家还喜悦的。然后说都喜悦，这就是从神来，哈利路亚，神能做到。所以如果我们常常你觉得你自己老是被人气绝，你要思想你里面有没有自怜的灵。问你旁边的人说，你里面有没有自怜的灵？有没有苦读？这些都是从魔鬼来的，如果你保留它，就会吸引更多的邪灵。基督徒不会被鬼附，但基督徒会被魔鬼压制。鬼附是一个被魔鬼完全占有的状态，那不可能，因为基督徒里面有圣灵，但魔鬼可以压制你，压制你，压制你，压制你的身体，压制你的魂，就是你的思想，但不能压制你的灵，但也够你受的。压制你的身体，你就会生病；压制你的魂，你就会思想不正常，你会胡思乱想，睡不着觉，你会混乱，你会惧怕，你会恐惧，你会忧虑，你会抑郁，说明你被魔鬼压制了。在英文叫做 depress， 有的人翻译错，翻译成 demon possess， 那个叫鬼附。但圣经对基督徒只讲到 demon possess， 不是 demon possess，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能说基督徒被鬼附，因为你有圣灵，鬼不能够充满你的灵，因为你有圣灵，他们，但外邦人会被鬼附，因为他没有抵抗力，但你会被压制。但胜过压制是容易的，阿们。你要宣告你的权柄，因为耶稣得胜了，主的得胜就是你的得胜。主说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跟胜过仇敌一切的呢，路亚福音10:19嘛。 传达讲一点，当然这个经文也很重要，你可以把它记下。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这个经文我宣告了3万遍都不止。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主说：“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见到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不管用什么能害你。”阿门。这个经文你需要宣告10000遍以上，你就不会有伤害。蛇和蝎子预表撒旦和污鬼邪灵的，阿们。蛇是代表撒旦的，蝎子代表他的根，他的党类。神的话是我赐给你权柄，可以胜过所有的魔鬼，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这个应许大不大？魔鬼再有能力，神说我赐给你的能力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阿们。最后一句更伟大，断没有什么，大家说断没有什么，
断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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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着嗓子喊断没有什么，
断没有什么
能伤害我，
能伤害我
啊！你宣告就不会有伤害。你总是害怕魔鬼，那你就会有伤害，魔鬼无法伤害你。让你宣告这个话，我宣告了3万遍不止，我不知道宣告几万遍，反正我宣告了很多很多遍。因为宣告神的话语祷告很有能力，比你说一大堆废话强。我就说这一句经文，就比你祷告半天，有的人在为自己做保护的祷告啊，说了老半天，你就宣告神这一句话就足够了。哈利路亚。断没有什么能伤害你，就没有什么能伤害。难道神跟你开玩笑吗？难道神骗你吗？那你为什么说那么多的废话呢？所以我们祷告一定要摸到神的心意，照着神的话来祷告。难道神给的话不够好吗？你还要发明一点话？你觉得主啊，你这几个不保险的，就是两句话，这个事儿不行，两句话我心里我觉得不保险，我要宣告几万句。你说的都是废话，没有用，神的话语一句就够了。哈利路亚。灵界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不是你想的那么复杂，照神的话语来宣告，照神的话语来相信。哈利路亚。不要发明，有的人老是觉得他比神聪明，发明好多新招，神的招他不用，他要自己发明。你发现效果很低，就是因为他不用神的招，他用自己的招。神给你的应许，包括我刚才读的，神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大众茧虫所吞吃你的，我要补还你。你宣告这个话不好吧？神就会补还你，难道神骗你吗？阿们。神不会骗人，神还不至于骗我们，他是伟大的神，他不需要给你骗你干啥呢？所以神是信实的，他说了他就这样做，但信心才会释放神的恩典祝福领导你。阿们。如果你不重复的宣告，你很难相信，而你重复的宣告帮助你相信，其实还是信心。你说我宣告一遍就可以，你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没有人有这么大的信心，大家都是人，没哪个人生下来是超人的。重复宣告几万遍你就相信了，你不相信你试试。即便你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你丈夫天天对你说一遍你是废物，第二天说一遍，说10年一天说一遍，说几万遍，你都会相信你是废物。你相不相信？这就是重复宣告的力量。相不相信？重复宣告会让你不断的思想这句话，你就会相信他了，他就是假的也会变成真的，何况神的话本身就是真的。重复的宣告神的话，我没有跟你开玩笑，重复的宣告神的话语就会带来相信。阿们。所以圣灵感动我，在这个季节我们每天都要宣告这个经文，神要还，赏还我。阿们。蝗虫蚂蚱男人所吞噬我的，神要赏还我。哈利路亚。要宣告，要宣告，接着信心的宣告，神会释放天使天军。接着信心的宣告，神会释放天使天军，因为祷告会释放天使天军为你征战。哈利路亚。当你这样重复的宣告的时候，神要释放天使天军进入仇敌的营盘，夺回那些年你所失去的。哈利路亚。也就是魔鬼的军队所偷吃的，所偷窃的。当我们带着信心如此持续的宣告的时候，神也要来恢复你过去所失去的身体健康啊， 人际关系啊，家庭婚姻呢、啊、亲子关系啊，工作财务啊，侍奉方面呢、啊、甚至与神的关系，你的意向命定啊，以及你属灵的一切祝福，神都来恢复你。阿们，神都来恢复你。哈利路亚。相不相信？
相信。
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也要行出来。不能说啊，我听见神仆人讲的挺好，听了就好了，精彩一下就完，要把它宣告出来，回去要执行。我所讲的道回去以后，我都会要求大家把它执行出来。阿们。因为神的道用出来才算你的。跟你旁边的人说，神的道用出来才算你的。听见了也不算你的。听见了还是我的。有的人就这样，听见了又还给神的仆人。那我给你讲那么多干啥呢？你必须要用在自己生命中，你会发现你生命得到改变。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谁把神的话语搞得没能力？是信徒。而不实行神的话语，怎么让神的话语有能力？并非神的话语没有能力，是信徒不遵行神的话语。当你遵行神的话语，你会看见能力。阿们。当你遵行神的话语，你会看见能力，这是必然的。我们需要活出神的话语，所以耶稣说圣灵来了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没有说圣灵来了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看你翻译的它不准确，所以它打了个括号，括号里面是准确，括号里面是原文。大家说是进入，
进入，
不是明白，进入一些真理。
进入一些真理，
啥叫进入和明白有没有区别？啥区别？你看看，进入就是活出来，活在里面，进到门里了，活出另一番的生活。阿们。明白就是明白，啥法利赛人比你明白的还多，撒旦我跟你说比你明白的都多，撒旦还知道耶稣神的儿子。撒旦还知道很多的事情都是真的，撒旦知道灵界的真实，但是他知道有啥用？进入没有？他没有进入，他是门外汉，他不能进入到神的爱里面，他也被神弃绝。而我们要进入，你不能光明白，你要进入。大家说明白？
明白。
不够。
不够。
要进入。
要进入。
要活出来。
要活出来。
要行出来。
要行出来。
阿门。
阿门。
这样才能改变。你只是听听道不行，原来就是光聚两天会火热一下就没了，因为他没有实际的活出来，实际的操练出来，那是不行。那么在这恢复的季节，如何经历神的恢复呢？我来思想一下如何经历神的恢复。我会讲几点。第一点，第一点，要用神的话语来更新你的思想，要用神的话语来更新你的思想，要用神的话语来更新你的思想。第一点，要用神的话语来更新你的思想，这点最重要。首先你要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恢复的过程始于明白何为救恩，以及救恩能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救恩这个词它源自希腊文的 Sozo， 这个词翻译过来应该翻译成救赎、拯救、带往安全之地。你可以记这个挺多的啊，救赎可不是光拯救的意思 ，solo， 汉语翻译成拯救，热不热啊？汉语翻译成拯救是不够的，救恩所带来的不仅是拯救，它还有你记下来啊，它有什么意思呢？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救赎、拯救，带往安全之地。解脱、释放、自由、赦免、医治、兴盛以及恢复，这是他的意思。汉语就翻译了一条， 那是不对的。耶稣的救恩不是光救你脱离地狱的，耶稣的救恩带来医治，带来释放，带来自由，带来兴盛，带来平安，带来喜乐。阿们。他都没有翻译出来，所以很多人不明白基督的救恩。一谈到基督的救恩，就是我得救了，不是这么简单。基督的救恩包括了医治、兴盛、恢复、荣耀、恩宠、喜乐、平安、健康、昌盛。哈利路亚。这些益处全都蕴含在其中，带给基督徒极大的喜乐和盼望。哈利路亚。这是 Sozo 这个词， S-O-Z-O， 它是希腊原文，可以翻译成我所讲的这些，有诸多的意思。你要认识耶稣的救恩所带给你，没有救恩就没有恢复，也不能指望回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的道路上，以及神对我们完美的计划。所以我们要认清救恩的意思，并且我们要认清救恩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切。救恩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切。只有当你认识了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我今天会重复讲耶稣基督的救恩，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你可能只认识了一点，可是还有其中十点你没有认识，所以导致你有十项祝福得不着。所以你需要重新来思考，来默想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已经把救恩的这个词说出来了，它不是光救恩那么简单，它有很多的意思。那么究竟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了怎样的救赎大功呢？总结来讲，就是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一切要临到我们的不好的，担当了一切要临到我们的不好的，换来了一切从神来的祝福与恩典，换来了一切从神来的祝福与恩典。简单来说，就是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伟大的神圣替换。大家说神圣替换，神圣替换，替就是接替的替，换，替换换。主为我们受鞭伤，我现在具体来讲啊，哪些替换呢？主为我这些替换，也就是十字架的救赎大功。主为我们受鞭伤，换来了我们得医治。阿们。救恩包括了医治，大家说救恩，
救恩，
救恩。
救恩
包括医治，
包括医治。
很多基督徒不认识这一点，导致他一直生病，导致他活在疾病里还说是神的管教，导致他活在疾病里还说是神的训练。没有哪个父母训练他的孩子是透过让他得一个很痛苦的病，你孩子不听话，你让他得个麻风病，是亲生的吗？有这样的父母没有？所以这些思想是错误的。基督的救恩包括了健康，阿们。疾病是从撒旦来的，疾病是从魔鬼。对你旁边人说，疾病是从魔鬼来的。
疾病是从魔鬼来的。
不要诬陷神。
不要诬陷神。
有的人喜欢诬陷神，灾难、苦难、疾病都是从魔鬼来的，不要说从神来的。只不过因着你被欺骗，神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灵界有灵界的原则，神不抹杀人的自由选择。你要这样相信，就是这样接受。那么这就是你的自由选择，你就会得着你所选择的。所以我们要选择正确。大家说我要选择正确，
我要选择正确，
我要选择好的，拒绝不好的，
我要选择好的，拒绝。
阿们。你自己要选择正确，你不要选择啊，这就是神训练我的，那你就好好病下去，就不要求医治。既然神训练你，为啥让人给你祷告？神训练你就好好病着，把训练学会了就行了。所以人自己都矛盾，你们以前都是错误的。神训练你，为啥叫人祷告？ 你想偷工减料，好好接受训练。疾病是从魔鬼来，不是神训练，只不过你太顽梗了，神也许可这样的事临到。有的时候是借着一些苦难能让你学习顺服谦卑，但这不是目的，目的还是让你学习功课，也不能一直在其中。阿们。管教不是目的，目的是我悔改。哈利路亚。我承认有的时候是神管教你了，但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管教。阿们。少数的是，多数的不是，多数的是来自撒旦的攻击，训练你的信心。阿们。神管教你认罪悔改，不就神就赦免你了吗？难道你认罪悔改神还不赦免你？赦不赦免？赦免你吗？那管教不就是收好就收走了吗？多简单，他非要想着神管神，你神是像你这样的人吗？神揪着你不放吗？神不会跟你一般见，你认罪悔改，神说我是信使，我是公义，你向我认罪我就饶恕你。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写得很清楚，我就饶恕你，赦免你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得多么清楚。阿们。神跟你一般见识，一个事儿揪你几十年，你不能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要思想神的心胸，可不是你想。就算你有错，认罪悔改就好了，不再接受控告。阿们。疾病就要远离，你不能够接受救恩。什么关键点是救恩包括了医治，耶稣的救，大家说耶稣的救恩，
耶稣的救恩
包括了医治，
包括了医治。
我为啥不要？你为啥不要？你扪心自问，为啥？你要要，你要宣告医治是属于我的。阿们。医治是属于我的，疾病不属于我。阿们。我跟你说，你所相信的就是你所接受，你所接受的你就会，就是你所选择的，你就能得着它。这是灵界的法则，你所相信的就是你所接受的，你所接受的就是你所选择的，你所选择的你就能得到。哈利路亚。你选择疾病你就会得到疾病，你选择健康你就会得到健康，因为基督的救恩里面包括了健康。因他受了鞭伤使我们得医治。耶稣有没有为你受鞭伤？已经受过了。哈利路亚。你想让耶稣白受鞭伤吗？耶稣受的鞭伤可不是一般的鞭伤，是蝎子鞭，39鞭打下去的话，你要罗马士兵那个时候的政策就是39鞭啊，40鞭，还我因为耶稣还多加了一鞭，那经文在哪里我们就不具体说，但是耶稣确实受了有差不多39鞭，不对，还是39鞭，39鞭蝎子鞭，预表着39种人类重大的疾病，人类重大的疾病也就是39种，现在医学归类人类的重大疾病就是39种，意思每一鞭代表一类疾病，耶稣的39鞭就是为你受的，就是承担你的疾病，好赐给你健康。阿们。蝎子鞭可不是一般的，需要啥个蝎子鞭？它不仅带钩，是像一朵花一样抽出去，它是鞭头上面有很多的铁钉、骨刺，还有钩子，一抽出去的时候它就会张开，下来的时候是一个是一绺，但是一甩出去的因为惯性它就会散开，像一朵花一样，但这是一个折磨人的花，它就会抓住你，然后再一捞就把你的皮和肉拽下来，这个叫蝎子鞭，是罗马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发明的，非常残忍的。39鞭下去，现在说连他妈妈都不认识他了。耶稣被打得面目全非，皮开肉裂，全身没有一块好肉。主为你赎罪，为什么还要为你受鞭伤呢？赎罪是为了赎你的罪，受鞭伤是为了让你得到健康。你不能让耶稣白受鞭伤之苦。阿们。你要思想神的心，为什么要受鞭伤？只有一点，为了让你得健康。哈利路亚。39种疾病耶稣都担当，所以救恩包括了医治，你不需要再病，跟你旁边说你不需要病下去，也不能让耶稣白受苦。信心才能够讨神喜悦，所以你要相信医治属于我。哈利路亚。重复的宣告祷告，相信神的话。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讲一个见证，有一个美国的9岁的小女孩，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啊，非常真实。 他得了一个毛病叫做肾衰竭，两个肾都是衰竭的。医生后来给他父母说，你们的孩子只能活一个礼拜，两个肾都衰竭了嘛，无法得医治。他们就在这个重症看护室里，他父母是基督徒，父母就对这个孩子说，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是信耶稣的。他说，孩子，你疼痛的时候你就来说这两句话。哪两句话呢？就是因耶稣受了鞭伤使我得医治，另一句话是他担当我的软弱代替我的疾病，马太福音的，他担当我的软弱代替我的疾病。他写在了这个纸上给他的女儿，让他每一天念，就是你疼痛的时候就这样念，因为疼痛嘛，肾衰竭疼痛的也无法睡着，所以他就这样念了三天三夜，念了三天三夜。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突然说，妈妈，我不疼了。本身能活一个礼拜，他念了三天三夜，后来第四天的时候就找大夫来看他，因为他说我不疼了，他妈妈就以为是不是回光返照或者是怎么事，就找医生来，医生来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两个肾完全得医治，而且那两个肾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好像一个新肾一样。没有人给他祷告，他父母只是懂得这个经文，但也没有信心为他孩子祷告。所以这个小孩子怎么得医治的呢？是他宣告神的话语，因为孩子的心单纯，他宣告了三天三夜。大家说宣告了三天三夜，
宣告了三天三夜，
不是宣告了一天，为什么不是宣告一天得医治？神想不想让他宣告第一天就让他得医治？神想不想？想不想？当然想了，你不认识神吗？神的心意比你还好，你都神的心意比他父母还爱他。阿们。想，但为什么没有让他第一天就得医治呢？还要多受两天苦？因为灵界是没有后门的，信心也没有后门，你想要得到祝福必须靠信心。哈利路亚。他必须得宣告三天，第一天也许宣告了一万遍，第三天宣告了三万遍。你想，这样一个小孩子还需要三万遍才让他的信心到位，一万遍都不够，一万遍他的信心还没有达到得医治的程度。大家说
信心
必须达到得医治的程度，
必须达到得医治
才能得到医治。你的信心如果小的话，你就是你求谁祷告都不行。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耶稣医治病人都说你的信救了你，耶稣在他的家乡还行不了神迹呢，因为别人不信的，也不是完全不信吧，但信心不够。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每次他医治完病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吧，有没有？不过吧，主在说什么？信心是得医治的秘诀，信心是得医治的秘诀。信道从听道来的，听道从神的话来的，这句话是罗马书说的，是什么意思？讲信心的源头是神的话语。大家说信心的源头？
信心的源头
是神的话语，
是神的话语。
所以这个小女孩她宣告了三万遍，三天我们就按三万遍来说吧，我估计不止。她终于相信，她宣告的是啥？神的话呀，她可没有宣告别的，就这两句话，简单的一分钟就能说完，但他宣告了神的话，宣告了三万遍。神的话我说了是信心的源头，你信什么？问你旁边人说你信什么？你信神的话。哈利路亚。你不是信大夫的话，大夫说你这个你就活一个礼拜，准备死，后事赶紧弄好。有的人非常相信，那是比大夫还相信，那比神的话都相信，那就我就准备一个礼拜的活。有的人说，大夫说还你就能活一年，他俩月就死了，他相信了大夫的话，他非常相信，至于他被吓死了。神的话说因我受了鞭伤你得医治，他不相信。你说人是不是被魔鬼欺骗？神说因我受了鞭伤使你得医治，你为啥不相信？为啥你就相信大夫说你一个月必死你就死了？你的生命是在大夫手里还是在耶稣手里？所以非常奇怪的是，人的信心如果被蒙蔽了，他相信就是鬼话，不相信人话，也不相信神话，相信的是鬼话和人话，不相信神的话。魔鬼借着人向你说话，魔鬼借着你的亲戚朋友向你说话， 某以列的医生向你说话，但神借着圣经向你说话。阿们。神借着圣灵向你说话，神借着神的仆人向你说话。耶稣说，因我受了鞭伤你得医治。哈利路亚。这才是你该相信的。你不应该相信你能活几天，那是他说的算，他能活几天他都不知道。我们的命在主手里，主说你该死的时候你就得死，你的日子满了自然他就会把你接走，你不该死的时候你就不能死。哈利路亚。不该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够杀灭你。耶稣说我的日子还不到，法利赛人到处想杀他也杀不了，主说我的日子不到，谁都杀不了我。你也要有这样的信心，我的日子不到。所以圣经爱告诉我们要怎样宣告。诗篇说你要宣告什么呢？我必不至于死，仍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阿们。我必活满我在地上的寿数，我必活满我在地上日子。你应该这样宣告。阿们。圣经上的话都写得那么好，你不宣告，你要宣告你要死，你要病，你这些从哪来的呢？相信主的救恩包括了医治。哈利路亚。因主受的鞭伤使你得医治。大家说因主受的鞭伤，
因主受的鞭伤
使我得医治。
他担当了我的软弱，
代替了我的疾病，
我不需要再病，
我是健康的。阿们。要经常这样宣告。我跟你说，基督徒可以一生都活在健康里，谁说不能活在健康？只要你有这样的信心，你能够老的时候也不是病死的。你像甘坚信，我最喜欢的一个神的仆人，他是怎么死的？他80多岁的时候，他跟他妻子一起吃了早饭，他没有生病啊。他自从信了耶稣以后，被神使用以后，他只生过一次病，还是因为神管教他，他没有听主的话，他自己知道。他60-70年里面没生过一次病，在他临死的时候，80多岁的他跟他妻子吃了早饭，非常高兴的，他说跟他妻子挥了挥手再见，说耶稣接我回去，今天早上我吃了早饭。他昨天晚上就给他说，今天早上我吃了早饭就会被主接走。他吃了早饭很高兴的在椅子上坐着，挥了挥手就走了。哈利路亚。这才是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应该是这样的结局。你不是病死了，被人好像有的人还没老就先预备好了，我将来就要躺卧病床1年之久，所以我提前得准备好，到时候生活不能自理。你这样想，魔鬼就这样做，你这样想就这样相信的，信心就会带来果效，信错了也会带来错的果效，信对了带来对的果效。有人已经提前预备好，准备瘫痪在床上，准备轮椅都买好，准备养老等死。你应该想着，你看甘坚信一生侍奉到主，到断气的时候，什么毛病都没有，他就这样相信，他相信云主受的鞭伤是我的意思。哈利路亚。相信我是健康的，相信我要像摩西一样，摩西120岁还能登上珠穆朗玛峰，那个时候叫亚拉腊山，亚拉腊山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后来才是珠穆朗玛峰，最先的高山不是珠穆朗玛峰，但摩西对120岁的时候还登上最高的山峰，还没有氧气瓶，估计也没有穿那些装备，拿这个拐棍就上去了，强不强壮？不，现在18岁的人也比不上他，几十个18岁的小伙子都没有他力量大。120岁，加勒80岁攻下了最难打的城，还不是年轻的勇士，80岁的加勒老头子攻下了最难打的城，因为他很强壮。他说我现在比40岁一样强壮，因为他信心。加勒是一个信心的伟，所以你的信救了你。同样到现在还是，如果你相信年老了就是瘫痪在床上啊，轮椅也买好了，孩子都交代好了，准备给我伺候好，老了我就是你们的负担。有的人他想的就是这样想，我跟你说，你就成为你孩子的负担，因为你就是这样想。你怎么不想像雅各的，我老了就是个祝福。哈利路亚。雅各年老了为他12个孩子祝福，他12个孩子的命令都照着他的祝福发生的。阿们。他就这么大的权柄。哈利路亚。中国人的思想是老了就是孩子就得养活，我就是他的负担，这不是天国的思想。天国的思想只有你和神。阿们。你的依靠从来不是人，你旁边的人说，你的依靠从来不是人，
你的依靠从来不是人，
是神。
是神。
阿们。
阿们。
这样你也没有苦读了，你也不会自怜了，在神那里不需要自怜，神就会怜悯你。阿们。你也不会苦读，你也不会变成古怪老人。我们不需要变成古怪老人，我们要成为祝福。年老是我们最好的岁月，最光辉的岁月，最属灵的岁月。阿们。要记到这一点，要效法雅各。雅各最好的日子不是年轻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可诡诈了，经常也写了点子可多了，他是被训练了一辈子，老了的时候他最属灵。雅各的年老最属灵，哈利路亚。老年人应该效法雅各，相信神的话，通达神的话，相信健康属于你。对你旁边人说，健康属于你，
健康属于你，
疾病不属于你，
疾病不属于你。
你要抵挡疾病，
你要抵挡疾病，
像抵挡魔鬼一样，
像抵挡魔鬼一样。
阿门。
阿门。
当你抵挡疾病像抵挡魔鬼一样的时候，你就能够胜过疾病。哈利路亚。如果你只是觉得谁不生个病，那你就好好生病，因为你就是这样相信。你要抵挡疾病，不能接受疾病。阿们。人是活在信心里，大家说基督徒应该活在信里，
基督徒应该活在信里。
我说的疾病包括身体的疾病、思想上的疾病、精神方面的疾病、各方面的疾病、心灵的疾病，都是这样。神所赐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一切的混乱、纷争、抑郁、忧虑的意念不属于神，你要抵挡他们，他没有权利在我的思想里停留，你要把他赶逐出去。哈利路亚。你不要让他停留，让他停留他就会在你里面发酵，要抵挡他。大家说要抵挡，
抵挡，
要学会抵挡，
要学会抵挡。
对旁边人说，要学会抵挡，
要学会抵挡。
圣经上也说，你们要抵挡，你坚固的信心抵挡那恶者，抵挡魔鬼，他就必逃跑你们。哈利路亚。抵挡他，他就逃跑；也不抵挡他，他就是蹬鼻子上脸，他就是见缝扎针，他就是得寸进尺。你不能够不抵挡他，你不抵挡他，他认为你就是欢迎他的。有的人说，我看见魔鬼了，我不管他，我不理他，这个心态也不正常。你应该抵挡他，你既然看见他了，说明他要伤害你，你要抵挡他。他不是好的，他是比如说有蛇进到你们家了，你看见这条蛇，你说哎，管他，我睡我的觉，他爱在哪搭窝在哪搭窝，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样的人？你看见蛇进你们家，你应该怎么做？抵挡他，把他赶走，他这不是你的地盘，这是我的家，不是你的家，你得离开。哈利路亚。对待疾病，对待邪灵都是这样，你要抵挡。这我的身体不是你的地盘，你找错地方了，你得离开我。我的身体是健康，我是被耶稣救恩赎买回来的，这个救恩包括了健康。哈利路亚。然后看到，这是一条。然后主为我们受刑罚，换来我们得平安。主为我们受刑罚，换来我们得平安。平安是健康的，是救恩的一部分。平安包括了身体的健康，包括了事业的平安，包括了儿女的平安，包括了总之没有过失，也包括了思想意念的平安。阿们。如果你做一个神的儿女，天天过失不断，倒霉事不断，儿女也不平安，你就要反省，我究竟认识不认识耶稣的救恩？耶稣的救恩包括了平安，我应该宣告平安属于我。阿们。他说平安属于我，
平安属于我，
灾祸不属于我，
灾祸不属于我，
我要抵挡灾祸，
我要抵挡灾祸。
阿们。
阿们。
要抵挡灾祸，你不能接受灾祸，因为你是有基督的救恩。哈利路亚。当然在这个环境里面，有的人需要悔改，但悔改了就悔改嘛，悔改悔改很简单的嘛，平安就属于你了嘛。哈利路亚。有的人光是以管教为借口，难道神管教你悔改这么难吗？很快的悔改了不就行了？神管教你一辈子，管教只是一时之久。哈利路亚。神的恩慈怜悯是一生之久， 不要以此为借口。管教你，你悔改，神就不管教你了。难道管教你以后，神还要揪着你耳朵不放？神跟你一般见识。管教你，你悔改就行了，神就赐给你平安。哈利路亚，你就开始接受的是平安了，不再接受灾祸。有的基督徒不明白，他就是活在里面，被魔鬼欺负的，非常的可悲。你需要认识耶稣的救恩，包括了平安。主说：“我将平安赐给你。”虽然你们会经历一些苦难，因为信耶稣会经历一些逼迫、一些苦难、一些不理解，这是必经之路。但主说：“我将平安赐给你。”你心里有喜乐，你心里有平安的。哈利路亚！别人逼迫你那是好的呀。经常说：“为义受逼迫的是有福的，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人若为我的名捏造这样的坏话，诽谤你、咒骂你、论断你、逼迫你，你是有福的，因为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哈利路亚！
阿门。
我信耶稣，我被我父母逼迫了13年，那又打又骂，骂的猪狗不如，简直就是13年都是这样过来的。那我都很高兴，我越骂就尽管骂，越骂我天上赏赐越大。你们再给我盖房子，我天上的房子盖的就很高。你天天给我盖骂我，我就不用干啥，我就已经得到了很多的赏赐。所以我没有因此而心里有任何的不舒服。我觉得神的话有能力，你相信，我就相信神说，人为各样的事情，为我的名各样的捏造各样的话咒骂你，诽谤你，论断你，你就是有福的，你在天上的赏赐就是大的。阿门。平安就在我心里，我没有因此而失去平安，这是真实的。我自己经历了13年的逼迫，后来我父母信了耶稣，我也祷告了13年，哈利路亚。但那头13年，骂的你猪狗不如，啥都不是。所以我非常理解被逼迫的感受，但是有什么，我不是很好的经历过来，我很感恩，我觉得因此我得到了很多的赏赐，是别人没经历过的人他得不着的，就要逼迫的赏赐，哈利路亚。你想要还没有，有的人他光追求，没有逼迫，没有这样的赏赐。当然你有别的赏赐，但这块的赏赐你就没有了，这块的赏赐你就没有了。赏赐也是分层次的，所以当你有神的话语，你可以经历这些，但你心里面是健康的，你心里面是平安。难道他逼迫我就让我失去平安吗？不能，平安在我里面，你怎么能拿走？除非你自己愿意拿走。阿门。平安在我心里，你咋能把手伸到我心里掏出去？你有这个能力吗？没有人有这个能力，除非我自己把它丢弃了，除非我自己允许撒旦给我自怜的想法来代替我的平安，除非我自己允许撒旦给我忧虑的想法来代替我的平安。除非你自己允许，他说除非你自己允许，否则你不会失去平安。阿们。所以我就宣告了，我相信就是神的，我是为义受逼迫，我就有福。哈利路亚，我就有福，因为我知道神的话。神说我有福，我就有福。那我为义受逼迫，我就有福。哈利路亚，越逼迫我越有福，别人还得不到这个福呢，我就高兴，我就喜乐，我心里就喜乐，那个喜乐就是像江河一样。哈利路亚，越逼迫越喜乐。哈利路亚，没有经历人他不知道，经历的人才知道，那才叫喜乐。那就那种喜乐还不是一般的喜乐，逼迫中的喜乐，有人没经历我说你也不懂，那种喜乐比你得到神的祝福还大。你有的人得到神的祝福，我告诉你，你那个喜乐也没多大，你经历逼迫中的喜乐才叫大，像江河一样漫过你身，那种喜乐你无法理解，除非你经历，那是跟耶稣的美好的经历。哈利路亚。所以因他受了刑罚使我们得到平安，平安是你的，大家说平安是你，
平安，
你要守住它，
不要
丢掉它。我们需要保守我们的平安，不要失去它，平安是最宝贵的。纵然人逼迫你，纵然你经历一些患难苦难，但是平安你不能失去，思想上的平安，心灵的平安是非常关键的，你不能失去，要保守它，这是你的珍宝。哈利路亚。这也是救恩的一部分。你不要说哪里来的平安，耶稣赐给你的平安什么时候赐给你？当你重生的时候，救恩里面包括了平安。哈利路亚，随时你都能支取这个平安。 所以你要来接受这个平安。好，每位家人，我们起立，我们来祷告。我们有一些的时间来祷告。有没有再来一个麦克？把这个敬拜给我们，向神举手。今天你听了这些话语，我们来向神举手来祷告，求主来恢复我们。在这个敬拜的音乐里面，让我们向神举手，闭上眼睛，我们来单单的默想。主，只有耶稣，只有你。让我们来等候神，在这首音乐里面，我们来进入神的同在。神的同在要领导我们，我们向神举手，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忘记一切，只有耶稣，只有你，让主来触动你，带着一个邀请神的话语的，要邀请神同在的心。
Let his vessel offer up to you. Let his vessel offer up a sacrifice of praise. You alone are holy. You alone are holy. You alone are worthy.
接下来的时间，主的同在来领导你，主要来触动你的心。
Proclaim that his name is exalted. We declare your majesty. We proclaim that your name is exalted. For you reign magnificent, you rule victorious.
触动每位家人的心灵， 须来渴慕他，必须来张扬神的荣美。打开你信心的眼睛，主啊，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的心灵归于安静。主啊，在我们安静中，我们要来等候你的同在。愿你的同在彰显在这里，彰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的同在触摸我们。我将你感受到神的同在上流动，在触摸你们，包括我们的同在里面。我将你感受到像电流一样的神的同在在触摸，让你闭上眼睛，向他举手来安静的时候，让你安静的时候，神的同在会更多的彰显。更多的彰显，好饥渴心，深入，深入心底，让这些神的启示，感受到神在向你呼求，天堂的氛围正在向你呼唤，多向神，深入心头感受，深入心底，主要触摸我们，更新我们。
For comprehension, as nothing ever seen on earth. Who can grasp your infinite wisdom? Who can fathom the depths of your love?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beautiful. We are
this
creation.
Above,
can I stand on
you?
Remember now, the Lord is gracious and merciful. He's great in kindness and good to all. The Lord is righteous.
降临到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乐如江河。哦，拉拉拉拉拉西，哦，拉拉拉拉西，主乐如江河临到我们。耶，拉拉拉拉拉西，向主来说，我领受喜乐，我领受喜乐。我感受到主的喜乐正在倾倒下来，主的喜乐正在临到你，领受喜乐，哈利路亚，领受，呵呵呵呵，我领受喜乐，呵呵呵呵，奉耶稣名领受，主的喜乐正在倾倒下来，主的爱正在倾倒下来，奉耶稣名斥责一切的抑郁离开，我斥责一切的抑郁离开。斥责一切的忧虑离开，斥责一切的自怜离开，斥责一切的沮丧离开，让这喜乐临到我，喜乐临到每一位，让平安恢复，因为你的救恩包括了这一切，我的救恩包括了这一切，我领受你的救恩主，你已经做成了，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你的喜乐平安都是我的，你的救恩包括了我的意志，我得了医治，我得平安，我得健康，我得喜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疾病不属于我，疾病不属于我，忧虑不属于我，哈利路亚，我是喜乐的，呵呵呵呵，我是喜乐的，呵呵呵呵，你彻底的喜乐。接受主的平安，主啊，触摸每一位，触摸每一位，你的平安充满我们，你的喜乐充满我们，医治每位家人的心灵，医治每位听到的家人，你的爱来医治，融化我们受伤的心灵，融化一些冰冷的心灵，你的爱来医治，除去一切的苦毒，除去一切的不饶恕，主啊，我们心灵的光景，心灵的伤害，你都知道。奉耶稣的名，主啊，你现在就来医治，现在你来触摸，恢复受伤的心灵，得到你的医治，这个苦毒出去，仇恨出去，自怜出去，沮丧出去，你的平安出去，你的喜乐出去。
Everyone pray, everyone believe.
奉耶稣名来领受。向神举手来领受安静的，我然知道圣灵的同在在这里涌流，像江河一样，像新酒一样在流向你，喝下去，深呼吸，喝下去，深呼吸，喝下去，先知性的喝下去，先知性的动作帮助你，深呼吸，喝下去，帮助你，先知性的动作。先知性的动作帮助你来领受平安如江河，深呼吸，
这里继续来领受，让他来触摸你。刚才的主就在这里，他们来触摸你，
让他来触摸你，
让他来触摸你。
The mighty move of the Holy Ghost is about to hit this arena. Jesus. Because when the ghost is about to hit this
宣告祷告，宣告，每家人过一起来宣告，奉耶稣名宣告。那些年前蝗虫乱的，蝗虫解除，所吞吃我的，神要加倍的偿还，不要加倍的偿还，就是魔鬼所偷窃我的，侍奉方面，属灵方面。身体健康方面，家庭婚姻方面，人际关系方面，魔鬼者偷袭我的，不要加倍的偿还我，大声说，不要加倍的偿还我，不要加倍的偿还我，不要加倍的偿还我。
我是蒙福的，我是刚强的，愿若离开我，愿若离开我，奉耶稣的名，不如离开我，不如离开我，奉耶稣的名，不饶恕离开我，自怜离开我，仇恨离开我，沮丧离开我。奉耶稣的名，压制离开我，忧虑离开我，抑郁离开我。奉耶稣的名，神的恩宠要临到我，我是被恩宠的，神的荣耀要遮蔽我，羞耻离开我，失败离开我，神的兴盛临到我。我的德胜领导我，哈利路亚！我是蒙福的，我要成为多人的祝福。哈利路亚！我领受我的恢复，我领受我的恢复。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美好的工作，感谢你荣耀的工作。你美好的同在，我全然领受了。哈利路亚，恢复已经开始了。哈利路亚，我全然领受了。谢谢你的触摸，谢谢你的同在，谢谢你，让这个荣耀的背影，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一个向神拍手，将荣耀归给他，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